弘法度众，解烦恼啊，真修实修离烦恼，去除烦恼般若在，菩萨慈悲是大爱。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尊敬的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这几天我们法喜充满啊，大家相聚在一起，人跟人之间都充满着一种和谐，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没有啊我们这个啊名利的啊需求，所以大家都变得这么的和蔼可亲。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佛人，我们都放得下，我们啊拿得起，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好弟子。因为我们学了佛之后，希望能够以后变得越来越啊有智慧，越来越能够破除人间的烦恼，所以我们来学佛。所以真正学佛的人那是放得下的。师父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每一天还有烦恼，说明你们没有放下，你们没有智慧。如果哪一天你们想通了，一点不烦恼了，那么智慧就到你们的身上，那么菩萨的光芒就照耀着你的心房。人之所以痛苦啊，就是在于一直在追求错误的东西啊。我们人很苦啊，因为我们追求，一追求呢，追的时候特别痛苦，等追到了之后呢，又怕失去，又是痛苦，所以人就在苦中啊啊。所以不要去追求啊，贪心，因为我们内心的错觉啊，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以为那个事情是我的，它就造成了自己的烦恼啊。我们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心中的错觉。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为了争一个名誉，三好学生，可能你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今年没有轮到你啊。实际上这个都会过去的，实际上你如果有好的心态，你就想每年都是你啊，但是为什么今年没有你呢？并不是你做的不好，因为有人做的比你更好，好开心啊。你们知道这是讲谁吗？鄙人。听得懂鄙人吗？如果再也听不懂，连这个鄙人都听不懂的话，那就跟我出去吧。如果你自己不给自己烦恼，别人师父说永远不会，没有能力给你烦恼。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就是告诉我们有烦恼来了，你就会有方向来解决它，战胜自己的烦恼，那么你已经拥有了菩提，就是智慧。因为今天的执着会造成我们明天的后悔啊！你今天就是执着，你明天一定会后悔。因为今天我们的放下，我们会有明天的宽慰啊！不要再浪费生命在你后悔的地方了。你们想一想，你们浪费了多少感情，你们浪费了多少时间，你们浪费了多少生命。真的不要再浪费。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懂得这些痛苦不会永久的，不是永恒的啊！就像你牙齿痛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可以痛一年吗？看了病补了补不就好了吗？ 什么事情你要想到明天跟今天会不一样，什么事情都会改变，就算我再痛苦我也要坚持，因为它会改变。很多人夫妻吵架，怕太太走掉了，男的疯掉了，或者老公出去找别人了，你就没有想到老公以后会回来呢？因为你是这么的美丽心灵，因为你是这么的爱这个家，你相信他就算出去了他也会回来，为什么不这么想呢？你就会减少痛苦，这就是拥有了智慧。所以学佛人第一要想得开，那就是要想到未来，第二要懂得珍惜这个世界所有人给你的爱。你们这次我到意大利米兰来弘法，台长无比的法喜，我都没想到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来弘法就有这么多人。昨天下午非常的法喜，坐得满满的，连这个视频厅全部坐满人了，约有将近要达到5000人了。本来他们跟我说到意大利来，我师父你准备好1-2000人最多了，没想到你们都有功能的，一个人能够带了2-3个人来。今天我到了观音堂去拜佛，那么我一进去就看见菩萨在看见龙天护法结果呢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菩萨都在我说今天特别开心。结果真的有一个人他开天眼了，他看见了，他是浙江嘉兴的同修，他说他眼睛看见的一条白龙在眼珠当中转出一圈圈金色的光他说麒麟边上有一尊卧佛，空中有一老一小两尊菩萨，两条张开嘴巴白色的龙，一个嘴巴大一个嘴巴小，相视而面对，两条白色的盘龙形状和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不过在梦里是金色的，还有一只站立在边上的白色玉兔，满身的白色羽毛，嘴巴是尖的，在新加坡法会上我也看见过的。这是他今天看见的。师父告诉你们，我看到的我有时候不讲给你们听，但是有人看见了我就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太多了。你能看见你的先生想什么吗？你能看见你的孩子在想什么吗？看不见。你说他在想不想啊？当然在想，对不对啊？我现在跟你们在接触，你们坐在下面很多人都在想，对不对啊？我可以说我没有看见你们想什么，我就说你们没有想吗？你们都在想，有的人在想感恩，有的人在想今天晚饭吃的不是太多，有的人在想师父今天晚上多给我们讲一点，有的人还在想希望师父下次再来。我想总比你们想好，对不对啊？因为我想了我就在自救。你们每个人自己想菩萨的意念，你们每个人都在自救。不要不满别人，看见人家讨厌，要经常检查你自己。当你看不惯别人的时候，台长告诉你，你所得到的苦就是苦了你自己，因为你看别人不顺眼，人家一定翻白眼。佛陀曾经说过，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 亦无不，什么意思啊？不知道，讲起来都是我的弟子啊，要学呀、啊，讲给你们听。佛陀说，人因为有爱了之后，故就是所以才会生出来担忧。我爱这个孩子，我会担忧这孩子不要身体不好吗？对不对啊？我爱这个老公，我会不会担心这个老公出去找另外的女人呢？我爱一件事情，我就会担心他，对不对？所以佛陀说，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因为你爱过头了，你就会害怕他。所以你们去想一想，世界上很多事情，当你对他越来越爱的时候，你就怕他变化，所以你就会产生害怕、恐怖，对不对啊？对一个孩子爱得不得了，孩子你一定好好读书啊，你害怕他不读书，害怕他看电脑上不好的东西，你是不是会恐怖啊？对不对？若离于爱者，如果你们把这个爱先暂时离开啊，无忧亦无怖，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恐怖。佛陀讲的这几句话，现在听懂了吗？啊，因为我们贪，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恐怖。很多男士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怕自己的女朋友不理他，所以他就会产生恐怖，整天盯住他，看看他，一看，谁给你发短信啊？过一会儿，你今天下午到哪去呢？产生恐怖了，爱过头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记住啊，我们人因为爱啊，所以才会产生担忧。佛陀让我们懂得，人生有八个苦啊。哪八个苦啊？生老病死是四个苦吧？生出来的时候苦不苦啊？还没生出来就苦了，因为你在妈妈肚子里有感觉的，妈妈喝碗热汤，你在里面烫得来不得了，妈妈吃个冰激凌，你在里面冻得来难受，生出来难受吗？所以啊，这是生，老了难受吧，想出去玩腿走不动了，想出去吃个东西牙齿又不好了啊，对不对啊？老了苦不苦啊？什么想做就什么都做不了。讲到这里，我讲起来小时候人家问我的一个小笑话，说你怎么样用你的嘴巴能够咬到你的耳朵啊，我小时候听到的啊，这叫啊智力题啊，怎么样用你的嘴巴能咬到你耳朵呢？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什么假的都不好，只有假牙是好的。把假牙拿下来咬你的耳朵，不牙就咬到你耳朵了吗？这是我小时候，你看啊，师父为什么能够记得这么多东西？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很喜欢，我都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有原因的，就是因缘呐。所以你们今天跟师父这么接近，能够跟我这么有缘分，那就是上辈子的缘分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一定有缘分。什么缘呢？哎呀，开智慧了。所以呢，人生生老生病我们就不谈了，苦的嘞痛的嘞就不讲了，对不对啊？死谁都怕，更苦。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名多有利，你说谁离得开这生老病死啊？离得开吗？很公平。所以现在这叫四苦，再接下来跟你们讲另外四苦啊。第一 啊，就是第五苦是爱别离。很多人很爱他，爱得不得了，但是必须要离开他，苦不苦啊？看看火车站，看看飞机场，再见哦，你什么时候再来啊？我们不讲其他的，就是师父离开意大利，对不对啊？你们都有师父啊，欢迎你下次再来哦。我们买披萨给你吃哦。接下来第六个叫求不得苦。我问你们，求一件事情没有求到，苦不苦啊？这最苦了，苦得不得了了。求什么求不到，你苦吧，对不对啊？冤憎会，你在单位里你不要看的人，你天天在办公室不要看到他，哎，你好你好，讨厌。你想想看，你难过不难过？冤就是冤的，有冤结呀。憎就是我恨他，我不要看到的人怎么天天被我看见。在中国传统上讲什么？冤家路窄啊，对不对啊？看看你们这些冤家，怎么我不要看你们，你们就要看我呢？这是假的，给你们打比方的，师父很爱看你们。然后接下来叫五阴直胜苦。五阴直胜苦你们就不懂了，所以我要跟你们稍微解释一下啊。以后你们出去弘法，人家问你人生有八苦啊，哪八苦啊？生老病死，对不对啊？冤憎会啊，求不得呀，爱别离呀，还有一个什么？五阴，有五个属阴的东西。什么叫阴的呢？就是人家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思维上的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啊？啊，有时候脑子里想什么意识啊，脑子里的行为啊，人家都看不见的，不知道的。但是呢，我想要，哎呀，我想的不得了，我的意识当中，哎呀，我很爱他，我很恨他。这些当你在心中直胜的意识，就是哎呀，像火烧起来一样的时候，苦啊！看见他恨的不得了，看见他爱的不得了，找又找不到他，碰又碰不到他，想买一样东西，像你们女孩子没钱，看见这套化妆品这么好看，每天上下班还非要路过一看，这么贵，这不看了。你说难受不难受啊？其实走了很远，每一天还路过它，路过它之后还要看，为什么？喜欢啊，就看看哪一天它能不能降半价，对不对啊？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满世界，这个整个世界一片虚幻，都是幻影，都是假的。想想想想想看，你们小时候跟谁爱过？你们同班的同学坐在你边上的，你们都可能爱过，或者你的小时候领你的阿姨啊，对你很好的婆婆啊、伯伯啊、隔壁邻居啊，是不是你们当时很感动很好啊？现在是不是回想起来像个做梦啊？哪去了？幻觉一样的，就像做梦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吗？所以菩萨为什么说叫幻想、幻觉？所以就犹如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们的心才造成了我们当时的因啊。有很多人跟我说，师父啊，我很难过啊，我曾经啊把一个啊这个男朋友甩掉了，其实他对我真的很好啊，我现在后悔啊，我现在嫁给这个，我真的不如原来那个好啦。其实师父告诉你们是有因缘的，不该你嫁给他你就嫁不了他，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他当时啊，如果他当时跟你结婚的话，可能到今天你也会跟他有冤结，也会觉得他不好的。 实际上都是冤冤相报了。所以不要去怀疑，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讲的，你们记住我一句话，都是因果报应。所以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师父告诉你们，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因为你上辈子没有好好种因啊。所以佛陀讲，命由己造，自己造出来的命啊，相由心生。你们想想看，学佛之后念经，如果你们的相还没改，你们修得不好，听得懂吗？你们应该女孩子越修越漂亮，那才对，男孩子要越修越庄严。你们想想看，一个人修行修到后来，天天念经观世音菩萨，你说你怎么去度人？你们跟着我们师父好好学心灵法门哦，心灵法门真的很好，我告诉你，我真恨他的人。你的脸相很难看，不像菩萨呀。你看我们拜观世音菩萨，一看观世音菩萨，我们马上慈悲心就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世间万物即是幻象，你心不动万物不动，心不变万物不变。你看看很多人打电话，现在骗子打电话跟你说你中奖了，我们澳洲很多啊，有很多的佛友啊，打了电话说他中奖了，然后呢他跑过来叫我看图腾，台长你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财运。我给他一看图腾，我说你是倒霉运，然后他就告诉我了，那台长我中了100万是假的咯，我说当然是假的啦，我看你图腾根本没有财运的。哎呀麻烦了，我已经寄了6000块澳币，他叫我先把100万的税先付掉了。你们现在知道了吧，人怎么会出事的？贪呐！你想一想，照一照镜子，你这个脸会中100万吗？好，那么学会宁静，就是寂静，才能够致远。宁静致远啊，这个皇帝写的，所以当年呢，真的很多的啊，高僧大德都学会寂静，所以碰到什么事情要静得下来，稳得住，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转变。你不能稳住自己，你就会倒霉啊！所以一个人要稳得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寂静有修养，人家跟你吵，你静下来，对方就吵不起来了，对不对啊？所以要不要学寂静啊？啊，你们现在就很安静、啊、那个现代科学站在啊本世纪的这个顶峰的爱因斯坦，他曾经接受过记者的访问，那么记者呢，外国记者当时就问他了，你谈一谈看法，你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你认为神是不是存在，神是不是存在。爱因斯坦正好刚刚送走一位朋友，他冲着这位记者指着桌子上的糖果饼干还有咖啡杯对记者说，啊，尊敬的记者先生，您是否知道是谁将这些糖果咖啡饼干和啊这些物品放在这个地方的？那记者说，啊，当然是您阁下了。爱因斯坦接着就说，连小小的咖啡杯和巧克力糖还有很多的小东西都要有一种力量去安排它，请您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个星球，每一个星球按照某一个轨道它在运行无间，从来不碰撞，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只有神能够做到。爱因斯坦接下来又说，也许你阁下会说我没有看见过神， 我也没有听到过神，那么我如何相信神的存在吗？爱因斯坦是个大科学家，他说，是的，您具备了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是这种五种的感官它都是有限度的。例如你的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万赫兹当中你才能听见啊，你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的距离，看不过3，所以视觉也能看到只能扒出可见的光的物体，所以连电磁波一个眼睛看到只是小小的一个啊距离，所以现代宇宙动力学包括星球包括太阳系银河系等等都是你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就成为一种叫暗物质啊。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上什么叫暗物质？眼睛看不见的就叫暗物质。你大脑的思维，你们说你们看得见吗？看不见叫暗物质。空气看得见吗？你离得开它吗？对不对啊？暗物质。空气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细菌，也有好的微生物，你们看得见吗？看不见。这些都是属于啊看不见。我再问你们，风看得见吗？也看不见。所以佛陀在2500年前就对3000大千世界了如指掌。你看佛陀厉害，佛陀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当中，他定位33个界定范围，也就是说生命以10种不同的形式和等级遍及3000大千世界当中，就是各种生命都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佛陀当年说在华藏世界当中有10种不可说的佛刹微城香水海啊，我讲这些你们肯定听不懂，大概的告诉你们一下，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在这个华藏世界，在整个宇宙空间当中啊，因为佛称为这个世界宇宙啊，它称为华藏世界，这个里边呢，哎呀，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体都有，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星体啊。佛陀当年就能言非常仔细的描述整个宇宙空间的所有的情况，所以佛真是个大哲学家，所以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有啊一种超能力的人来啊帮助我们。所以你们为什么有时候有意念你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孩子在哭，别人不知道他哭什么，妈妈马上就知道啊，他饿了，他要换尿布了。这个小孩子换过尿布，所以鼓掌了。所以我们能从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带走的就要有一颗干干净净的心灵，只有这颗心灵跟我们永远不分离的，其他的身体所有的汽车呀、房子啊、所有的一切金银首饰都带不走。但是我们人偏偏反了，把自己的心灵去糟蹋了，把所有人间的那些金银财宝都以为永远是你拥有的，而因为拥有了财物失去了自己的良心和本性，做着那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这就是人应该反思和反省的地方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固然要善待我们的身体，身体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多人善待的是钱财名利财富啊，我们更应该善待自己的心灵。禅的智慧 就是要我们关注我们的心灵啊，善待我们的心灵啊，倾听真实生命的声音，多一分从容和淡定，想一想未来也是得不到的，昨天过去所有的事情也是得不到的，今天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还不如放下，好好的修心修行。人必有一死啊，长者既尽，高者亦堕，何会有离？生者必死。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啊这个奇树几孤独园，这是佛陀当年的一个道场，就是一个当年还没有庙呢，没有庙呢，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像我们现在观音堂一样，就是一个精舍。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婆罗门就是像我们讲居士一样，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儿，生得非常的端正聪明，口才也好，在整个国家当中无人可及。她突然身染重病，不久这个小女孩死了。父母亲非常疼爱这个独生女，甚至自己的生命都不及爱护这个孩子，凡是有任何忧愁，父母亲只要看见这个女儿，马上心中的忧愁和烦恼顿时就消失。面对女儿突然死亡，她的父亲心中悲痛难以预言，每天伤心啼哭不绝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竟然疯了，整天到处乱走。有一天他来到了佛陀住的地方，一看见佛陀，突然之间神好像清醒起来，马上向佛陀顶礼。悲伤的父亲他向佛陀说，佛陀，我没有儿子，我只有这个女儿，我珍惜她如掌上明珠，她让我忘掉了一切忧愁，可是我的女儿得重病，在我面前舍我而亡，我现在唤不醒她，叫她也不答，眼睛一闭她的身体就冷掉，呼吸停止，任凭我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心中的愁闷痛苦，佛陀呀，我无法形容，难以忍耐，唯有世尊解开我的忧愁。他的声音非常的哽咽，泪流满面，令边上的闻者也不禁为之失袖。就是过去的人呐、掉眼泪啊，就拿这个袖擦一下，说失袖啊。你们看过传统戏的呀，对不对啊？哭的时候就对不对啊？好，佛陀呢给他开示了几句话，我呢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先呢一句讲一句佛陀当时的话，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佛陀跟他开示，这位弟子，世间有四件事情永远不能保存的。第一，有常者必无常。佛陀讲的第一句话叫有常者必无常，就是说凡是存在的任何人间的事物永远不能保持不变，永远不会像过去一样。就像这朵花，你说今天开得这么茂盛这么漂亮，一个礼拜之后这朵花一定是枯萎了，几天之后就枯萎了，因为它在变化，所有这个世间的一切物质慢慢在改变，最后就消失。就像我们的身体天天在老化一样，经过生老病死，最后在这个世间就会消失。 所以山河大地包括宇宙地球，实际上他们也经历了叫成住坏空。想一想，一个房子从造起来一直用了几百年之后推倒重造坏掉了，造好叫成住，大家住在里边，慢慢的时间长了房子坏了，最后房子没有了，住掉了，全部倒掉了。第二，佛陀讲的第二叫富贵者必不久。什么意思啊？就是凡是你很有钱的大富大贵的人，你最后也会变得很穷。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啊，总归会你们家会出个败家子的。所以除非你代代积善行德，才能保成子子孙孙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人很难保持，因为我们人整个有贪心，而且我们贪了还要多，还希望永远有，所以没有布施，我们的富贵就不能长久。第三，佛说会合者必别离。什么意思啊？你想想，我们六亲眷属在一起，亲朋好友在一起，开心啊，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对不对啊？所以孩子长大背井离乡了，有的到国外去啊，你们想一想，我们过去都有亲戚朋友在一起，但是开心完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啊。小时候我们的兄弟姐妹跟我们关系多好，现在都大家各奔东西，嫁的嫁，娶的娶，离开的离开。所以佛陀讲会合者必别离，永远一定会离开的，只要大家聚在一起终有离开的一天。第四，强健者必归死。就是你表面上看起来不管你年纪多轻，强壮的身体你总有死亡的一天，不管你再长寿，你能活到150岁吗？不可能的嘛。所以佛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强健者，你就是身体再好，你再怎么样，你也是必归死。所以当一个人一生出来，实际上就是被判了啊，不定期的死刑。而且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年，你一不留神，可能你就命就没了。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懂得啊，这个世界上好好的珍惜生命啊！你没有命了，你有什么？你今天再有钱、再有名、再有利，你没有了生命，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生命吧。那个一个听众啊，请台长看身体健康。台长看到他颈椎不好，脊柱弯的，胃不舒服，怕寒怕冷啊，还有便秘啊。小孩子，你要是再影响大家，爷爷就叫你出去了，听懂吗？鼓掌。所以因为台长看到他佛台边上有个厕所，离佛台有大概有5-6米，菩萨是来过，但是呢方位不大好，请大家听一下录音啊，放了轻一点，不要吓人眼。
我想问一下我自己，1988年女的龙，看一下身体。
我从上面帮你看下来，颈椎不好。
哦，颈椎是我今天特别痛。
嗯，痛得很厉害。
我觉得我，
而且我告诉你，你连背后的脊椎、脊柱都不好，都是弯的。
哦，对对对，反正我小孩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好过了。我的颈椎和腰椎一直困扰了我很久。还有，我就是经常也会那个胃还不舒服，
胃不舒服，有点怕寒怕冷啊，然后呢有一点难过， 一吃的东西多了就堵在那里了，不动。
嗯。
啊，
是。
我告诉你，你还有便秘。
啊，对。
啊，我告诉你。
就是那个胃，但我很想吃东西啊，可是很快又吃不下。
很想吃东西，吃不下，实际上就是肠胃道不消化。
好，台长，我还想看一下我家的佛台，因为它旁边对面是一个厕所，可能不太好。
没关系，把门关起来，离得有一点路的，大概至少6米外。
哦，对，菩萨有来过吗？
来过。
啊，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人心是天堂和地狱的制造者，要自救逃出人心的地狱。你们记住了，一个人想好的事情，你就在天上；一个人动坏脑筋，你就在地狱。啊，知因果，懂进退；知佛法，知法喜。有一位顶级的杂技高手，有一次呢，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具挑战的演出。这个演出的主题呢，在两座山的当中啊，拉了一根很长的钢丝，然后呢，他的表演节目是从钢丝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整个山边上都聚满了人，当中有记者呀、主办单位呀、赞助商啊，还有很多当地的农村的农民，大家都在看热闹。哇，从钢丝上走过去啊，一掉下去不得了的。只见那个杂技高手走在悬崖的山上的钢丝的一头，然后用眼睛注意着前方目标，他伸开双臂，这么慢慢的走过去，啊，结果呢，顺利的走了过去，整座山呐，哇，鼓掌啊，哎呀，开心的不得了。接下来他就讲话了，拿着话筒说：“我要再表演一次，次。”我这次要绑住我的双手走到另一边，你们相信我能做到吗？妈，大家知道走钢丝主要靠的是双手的平衡，但是他要把自己的两个手绑上，那你说怎么办呢？结果大家都想知道，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好了，这位杂技高手用绳子绑住了双手，然后同样的方式，一步两步三步，慢慢的走了过去。哇，鼓掌啊，太不可思议了，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没想到这个杂技高手对着所有的人又说：我再要表演一次，这次我同样绑住双手，然后我要蒙上我的眼睛，你们相信我能不能走过去？去。下面所有的人说：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个杂技高手从身上拿出一块黑布，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然后用脚慢慢的摸索到钢丝，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所有的人屏住气，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终于，他一步一步一步走过去了。哇，鼓掌啊！不是叫你们鼓啊。然后呢，大家都说，你是最棒的，你是世界第一，所有的人在叫。只见那个杂技高手从人群当中找到一个孩子，然后对所有的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同样还是绑住双手蒙住眼睛，我要走到钢丝的另一边，你们相信我吗？妈，我的妈呀，所有的人说：哇，我们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够走过去。这个杂技高手说：你们真的相信我吗？相信你，我们真的相信你。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相信我吗？我们绝对相信你，你是最棒的。那好，既然你们都相信我，那我把我的儿子放下来，换上你们的儿子， 有愿意的吗？妈妈妈妈妈。这时候整个山上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说我相信你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当一个人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总是相信并愿意相信别人，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你就会连最相信的人你都不相信，因为你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人都不愿意把命运去交到别人的手上。你就是你自己的菩萨佛性，你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多时候人并不是被别人打倒的，而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呀。外在因素绝非是我们经常失败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缺乏智慧，才会被周围的情绪和妄念所困扰。所以学佛人要相信自己，多多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大大大大。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很开心的很开心。所以呢，师父呢跟大家讲，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很多人呢一辈子都不了解别人真的，这个自己不相信自己，老去相信别人，那最后有时候被人家骗嘛，就是这样的，明白吗？在唐朝有个叫裴休宰相的儿子叫裴文德，唐朝那个时候佛法非常兴旺，年纪轻轻呢已经做到翰林学士的官职。这个翰林学士呢，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相当于一个官，做官的学校里边一个很高的位置了。少年得志，但是裴休他是宰相，他并不希望儿子这么早就飞黄腾达。所以你们记住了，一般爸爸妈妈条件好的，不要去整天让孩子过得太好要让他们学习。这个父亲呢，就把他的儿子送到庙里去过丛林的生活，就跟和尚一起做。那么方丈大和尚呢，明白呢裴休宰相做父亲的苦心等到裴文德来到寺院，就派他去砍柴挑水干粗活。大家知道过去的寺院大部分都建在山上，要把水一袋一袋的挑到，从山下挑到山上提供大家去饮用，其实很不容易。有一天裴文德从山下挑水挑到山上，挑得他满头大汗，汗水都把这个裤腰带全部都弄湿了。回到山门的时候他实在想一想真没劲，他就发牢骚了。他说过去的文人都喜欢用湿的了你们听了他怎么讲，翰林挑水翰林腰，和尚吃了怎能消听得懂吗？就说我今天是翰林院的学士我已经是个很高的职位了，我帮你们和尚挑水，你们吃的你们能不能消受这个福报意思告诉大家这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方丈大和尚正好经过，于是这个方丈大和尚也说了一句，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挑水给大众吃有什么了不起你论功德，我老僧只要在庙里烧一炷香的功德，千年万世的供养我都能够消受，牛不牛 其实啊，两个人的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呢，有的人做的是世间的福德啊，有的人呢啊做的是啊功德啊，念经修心那是功德啊，有时候做点好事情，劳动劳动，帮帮别人，那是一种福德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心静下来，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的心间，你就能够达到一种超越人我的境界，有什么不能消的呢？所以要记住了，我们在世界上为人处事，帮助别人，要学习从有相的功德慢慢做到无相的功德。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帮助别人，你可以告诉人家我在做功德，等功德做到越来越多了，你慈悲心来了，你不会斤斤计较，做一点事情就是觉得我人家用我消了你的福德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妈妈天天为孩子做饭，妈妈永远不会说孩子啊，我天天这么辛苦帮你做饭，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有功德了，妈妈已经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功德，只是我应该做的。就是我们做好人做好事，我们要做的已经天天做，年年做，日日做，时时做，我们没有感觉在做功德做好事，这个时候你好事好心自然出来，那你不就是一个人间菩萨了吗？所以保护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不要斤斤计较，心不造业，心善良，口善良，身善良，嘴巴不骂人就是善良，对不对啊？心里老想着别人很善良，你的身体不做伤害人家的事情，不打人啊，不踢人家，你就是身善良。遇到与自己的想法愿力不一样的人，首先要尊重他和关怀他。学佛人真正的心灵快乐不是那些财富，而是自己能够活在帮助人家，能够感受到一种法喜充满的，能够为别人想的一种境界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之人。台长最后跟大家讲，你们用心的去行善，做点恶事，你会折福。如果你是有意行恶，偶然做善事，你所有的福分全部都会丢掉。所以不是菩萨不保佑你们，而是我们不够努力呀，我们把菩萨给弄丢了。所以台长帮你们重新拾起你们的佛性，让你们拥有良心，帮助别人，慈悲别人，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善良，你们的生活、工作、身体会越来越好的。那个台长有一个反馈啊，一位同修的老师突然中风，半身瘫痪，不能动弹，嘴巴呢被灵性控制，不能说话。结果呢，这老师念了300张小房子，啊，一个月就出院了，啊，烧了400张的时候，这个老师生活能自理了，而且参加了法会，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师傅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同修的老师他突然中风，半身瘫痪了，然后一点都不能够动弹，然后嘴巴也被灵性控制不能说话，但是意识很清醒。这位同修就是因为这位老师开始学习了心灵法门，然后发愿为自己的老师念300张小房子，然后慢慢的老师的瘫痪的身体能够动了，也能够简单的说一两个字了。然后期间同修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总是发脾气大闹，后来呢才知道是药精者，知道只有同修才能够给他们小房子，所以要得很着急。 然后与老师的对话中，要经者告诉同修，他们也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通过不断的烧送小房子，一个月后老师就能够出院回家了。当小房子烧送到大约400张的时候，老师生活就能够自理了，还参加了法会。所以同修非常感恩台长恩师的大慈大悲，每天不要命的救人，救了多少快要失去生命的人，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法身慧命。他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现在知道了吗？不过你看看，做一个学生你都要这么好，何况做师父的弟子呢，对不对啊？
对对啊对啊，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然后能够遇见，今生能够遇见师父真的是太幸运了。
一起感恩观世音菩萨是最重要的，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对不对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这个刚刚讲了一个唐朝的事情啊，再给大家讲一个唐朝啊，有一个叫徐商啊，这徐商任河中节度使，节度使一个官位，他的有一个啊下面的这个奴仆啊叫刘安，他的妈妈呢患了病，这个刘安呢就假借这个徐商的名义呢去药铺抓药，没有给钱，而且呢对老板呢，药铺的老板还出言不逊，老板呢就将他告到了徐商这个做官的那里。徐商呢就将衙门里的啊仆役全部召集起来，宣读了药铺老板的告状的书，这个刘安呢吓得浑身颤抖。徐商严肃地对他说，你仗势欺人，理当受罚，罚你到药铺干一个月的活，扣除本月的薪俸，如果表现好可以回来，你愿意吗？刘安听了吓得不得了，小人愿意，小人愿意。一个月之后，刘安得到了老板的谅解，重新回到了徐商的身边。徐商呢当众宣布对刘安的惩罚结束，还拿出一个钱袋子交给刘安，那这是你2个月的薪俸，拿回去给母亲治病吧。刘安说，大人，你上次不是说要罚金一个月吗？为何又罚我2个月呢？徐商笑着说，你做错了事，但是不能牵连你的母亲，她没有错，我之所以发给你2个月的薪俸，是因为你有错就改，你的薪金不高，如果都罚光了，拿什么来奉养老母？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学佛人要知错就改，菩萨常让我们发觉身上的缺点，这就是让我们在觉悟当中。佛陀曾经说过，我有2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的，还有一个孩子就是做错了马上就悔改的。所以希望大家做错了好好忏悔，能够马上改变自己，这就叫正悟，改过自新的这叫见悟，永不再犯的那叫开悟。师父对你们的严厉并不是真的，我并不是要惩罚你们，我要你们知错认错并改正错误，所以师父有时候讲你们就是为你们好。学佛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个性要洁白，自己的个性要宽广，不要狭隘，不要让自己的个性啊，比较狭隘的话，你不但自己会扼杀自己的良心，你还会伤到别人。所以我们的良心一定要学会慈悲善良，用我们的根基培养出我们一生浩然正气。啊，跟师父在一起很开心啊。那么师父讲一个啊， 这个就脑子不大开悟的事情给大家听听。有一个丈夫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妻子说，我不在家，如果有人给我写信，你一定要寄给我。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她的丈夫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她感觉到很奇怪，就打电话给她妻子说，哎，你为什么不把人家寄给我的信寄给我啊？她的妻子说，你把信箱的钥匙都带走了，我怎么寄给你啊？丈夫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钥匙寄回来。过了一个月，她还是没收到一封信，很生气，出差结束回到家里问妻子，怎么回事啊？他妻子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学佛人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入手，我们在人间的烦恼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无常，我们不懂得这个事情永远会变化的，所以我们才痛苦啊！啊，我们结婚了，以为可以永远有个家，永远大家相亲相爱，你都不知道会变化，所以你结了婚之后，你不把他当回事，你跟他恶言恶语，不把他随便啊，把他随便聊聊，不对他怎么关心啊？所以慢慢慢慢的，你就烦恼来了。所以人间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因果，所以要想彻底的自己解脱，就要放弃顾此失彼啊，徒劳无益的人间的一些杂事。有时候我们把很多正事忘了，天天在杂事当中，所以我们就很难解脱。所以有时候你不把别人当回事，别人也一定不会把你当回事。你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你的亲人，你一生周围都是你的亲人呐。师父告诉你们，生气啊，一个人经常生气啊，身体会产生毒素般的物质，病由心生啊。多少人感情破裂，家庭多少人病痛，生意不顺，每天还有很多人生癌症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这辈子为什么这么苦啊？因为他自己不懂得他贪嗔痴三毒在心中，这个毒不除，你永远会吃苦的。所以开心的人不贪的了，所以开心的人不恨人家的。我问你们，你们恨人家，你们自己难过不难过啊？有时候你恨别人，人家还不知道，自己气了个半死，对不对啊？所以菩萨就是叫我们懂得啊，要治病要治心病。我告诉你们，很多人生肝癌啊，生肝癌就是气出来的。你说气一天没关系，你一年两年三年一气生气的话，肝就结郁，肝气就不通，人家说气得肝火旺肝痛，所以时间长了你就会生肝癌。所以不要生气呀，不要去难过呀。师父叫你们学佛之后变得开朗，跟师父在一起要开心，学佛越学越开心，你的路越走越宽。等到你学佛学得不开心了，你记住了，一定是你走偏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法喜充满。既然你们说法喜充满，那么我就要讲两个法喜的笑话给你们听听。第一个笑话，仔细听啊，最后有点意思啊，前面嘛一般。大家都知道，你到医院里去看病，这种医生啊给你看病，你们没有注意过，医生写的那个笔记啊，就是写的开的那个药方啊， 龙飞凤舞了，你没有一个字看得出来的，你不知道他写什么东西，一头雾水啊，不知道他写什么药方。哎呀，其实是我们也很佩服他们这些领药的护士，给了一张药单啊、哦，看都看不清楚的，照样给你拿出什么药给你啊，他看的。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他呢，他有一个这个朋友呢，他的一个好朋友是医生，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这个人呢去吃饭，但是信上的字呢，他只能认出一点点，可关键的时间呢、地点呢，他都看不懂。他就跑到附近医院的药房，他把信交给护士，他心想这些药房的护士很厉害，医生写的字都能认出来，他就说哎，请你帮我认一下好吧。这个护士，药房的护士看了半天，最后拿两瓶药给他，那这个每天两次，怎么都不笑的啦，听都没听懂啊。他请他去吃饭，他看不出时间和地点，他就给人家药房里的拿药的护士看，护士看不懂就拿两瓶药，那一天两次，这还听不懂啊。哎，没办法。那下面这个肯定听得懂了下面这个小宝的妈妈正在家里做面膜，大家女人都喜欢做面膜嘛，贴的嘞像个鬼一样的。刚涂完一张大白脸，就听到有人敲门了。他一看这个脸，他不能出去见人呐，他就说跟自己6岁的儿子，把儿子叫过来，儿子啊，小宝贝，快去开门。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小孩子爬跑出去，直把门一开了，原来是收水费的小伙子。小伙子一见是个小孩子，就问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小宝想了想，叔叔，我爸爸上班去了，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法喜充满，对不对啊？好好学佛，开开心心学佛。过去很多人以为学佛很痛苦，师父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菩萨让我们学弥勒佛，孝天孝地，容天容地，明白了吗？气量要大呀。因为今后的社会，如果你气量不大，你会活不下去的。你看现在有多少人生病，不就是气出来的病吗？所以不生气，你身体就健康啊，对不对啊？好好的开心一点活着吧，好好的努力学佛修心，跟着师父，对不对啊？一起共攀四圣，我们以后等到百年之后，我们都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希望你们越修越漂亮，越修越善良，希望你们一辈子平平安安。你们记住了，学佛真的能改变你们的生活的，让你们生活越来越好。你们想一想，如果从现在开始修心，一路都顺顺的，什么事情都由菩萨保佑，你走的时候一定能够上天。如果你修心之后天天还苦的嘞，还难受的嘞，还烦恼的话，你还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吗？所以要记住了，从西方极乐世界四圣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天天在人间就做菩萨，你以后一定能到天上做菩萨。讲完了，就这三个字， 师父又想起来个笑话，想不想听了？师父很好玩的，我跟你们一样，我觉得学佛人应该开开心心，一边念经，念经的时候念经，开心什么开心，对不对啊？小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师父小时候很老实的，傻傻的，我从小连蚂蚁都不踩死，蚊子都不拍的，对不对啊？因为师父有个理念，当小时候一个人很孤独的睡在床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来陪你，只有蚊子来陪你，而且蚊子轻轻地给了你一个吻，让你留作永生永世甜蜜的回忆。我很傻的一个小孩子啊，因为占我便宜嘛，一个同学嘛，他就跑过来讲个故事给我听，所以我记性很好。他就说了，有一个老爷爷啊，带了一个孙子啊，两个人摇了一个小船出海了，划了没多久，突然之间呢 这个一边的老爷爷跟他说啊，这个孙子，我给你讲个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还没讲呢，这个划船的桨啊突然之间掉到水里去了。那个孙子呢，这个讲故事的那个孩子呢就不讲话了。那么师父傻傻的就问他，哎，下面呢，下面故事下面呢，这个爷爷讲什么？他说，爷爷说呀，孙子啊讲完了。你们听得懂吗？就是划的那个桨掉了啦。他说：“孙子啊，讲完了，讲没了。”好，今天啊，也是师父呢，这个跟大家的欢聚的这个，在欧洲的这个我们的意大利的米兰的最后一天，也是很舍不得大家哦，也是跟大家有缘分。希望呢以后呢多来啊欧洲啊弘法，跟大家广结善缘，好不好？